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9期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的严肃性认真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日。我是1998年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可是修炼了这么多年，仿佛最近才知道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要和法对照。现在把我修炼过程中关于修口的几件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次是在和同修出去发资料时，我设想如果有人抓住我，我怎么说，想的都是编出来的假话。没想到真就把我抓住了，我就按照我设想的假话把他打发了。现在想想真是汗颜。没过多久，我晚上睡觉就感觉到邪恶在我的口腔里拔我的一颗大牙，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帮助我。艰难地熬过了几个小时，此后断断续续又疼了3天，这3天吃不了饭，只能喝奶。后来这颗大牙松动了，一直没办法嚼东西，直到前些年完全脱落。第二次是同修给我的资料点的6000元钱，我已经用了。后来我退休了，领了退休工资，我就想用我的钱为大法多做点事。我就骗同修说他的钱这几年放在我这儿都没有用，就退给他了。然后我用自己的退休费把他的6000元补上。没过多久，我的几颗牙齿就开始痛，痛得我坐立不安。发正念也不起作用，有时疼得我一下跳起来，不知该怎么办，就念真善忍3个字，稍稍缓解一下就又开始痛。师父教功的音乐播放器也是挂齿，第一节没做完就跳到第二节，第二节没做完就跳到第三节，我悟也悟不到。丈夫同修从明慧网上重新下载的练功音乐也还是一样。一直到大约过了3个月之后，我被转法轮时背到佛家修佛，道家修真人。这个真字一下子打到我的脑袋里来，我才知道我错在这个修真上了。刚悟到以后，牙齿瞬间就不痛了。不到一秒钟，我让丈夫重新下载练功音乐，这次的音乐就正常了。本来我还打算把所有同修当时给的钱都按这样的方式一一退了，但悟到这也是不修真的表现，同时也是自私的表现。总想自己在救人中积累点功德，却不顾同修也都想为大法做点事。有一次，我背地里在丈夫同修面前揭了别人的短，告诉了丈夫同修别人的秘密，随后我的脸和嘴都向左眼上方扯。有一次我打坐时，感到师父用手指把我的脸扶了一下， 我的脸和上嘴唇基本正了，可是下嘴唇还是向左歪，导致上下嘴唇对不齐，像是拧着劲儿一样。我悟到不能在背后揭别人的短和秘密，这也是在造业。还有一次，丈夫大姐家的大女儿结婚，我们去祝贺。侄女婿是二婚，他的前妻和他家里人不和，离了婚。我去了以后，就跟侄女婿说，你们结婚了以后，别和你爸妈在一起住，你们分开住。还有就是你别再理你前妻了，免得侄女生气。女婿说，嗯，但不知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大姐家的二女儿正在谈恋爱，对象是外地的。我就跟丈夫的大姐夫说，这二侄女找的对象太远了，你们应该去了解一下。大姐夫说，她二女儿了解。说着说着，我的舌头就开始发麻，像花椒吃多了一样，麻得几乎都张不开嘴了，我才没说了。回家以后发现，舌头的中心像是刀割了几个小口子一样，吃什么都痛。最后我才悟到，是话说错了，没修口，但是业已经造下了。在那以前，我的舌头都是光光的。还有一次，丈夫同修买了一条100多元的裤子，太大了没法穿，又在网上买了一个很厚的棉裤，虽然暖和，但是穿上太重了，放在家里觉得占地方，扔掉就觉得浪费。我就想给某个亲人拿去穿，让孩子给亲人拿去。丈夫同修反对，说旧东西给别人不好。但是我一心觉得这不是旧东西，给条件差一点的亲人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点困难。丈夫同修说啥也不同意，我就接丈夫同修的短，甚至跟他搞起争斗来。过后我打坐时，明显感觉到自己满口的牙床像翻江倒海一样给翻了个个儿，整个口腔的牙齿都倾斜了，上下牙不能咬合，产生了错位。过了好久，当我在一个问题上开始修真了以后，几个牙齿又翻了个个儿，变正常了，但更多的牙齿还是老样子。我悟到自己不但没修真，也没修善，没有站在丈夫同修的角度上好好想一想，就是一味的坚持自我的执着。从这几次事情当中，我悟到修炼人一定要修口，不说假话，不做有为之事。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公车上大声斥责监视者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由于自己身份是公开的，此次冬奥会期间我被协党安排的人监视跟踪着。有一次我和儿子外出，在公交车上我非常生气，对监视者大声斥责。当时我说的是，你们对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跟踪监视，你们觉得好意思吗？信仰自由，思想有罪吗？如果我可以颠覆了国家政权，那这个政权是纸糊的吗？后来儿子就跟我前夫说，我和监视者对骂。我前夫听了很生气，他觉得我的做法让他很没面子。儿子也因为此事好久都没有回家，一直和爸爸住在爷爷奶奶家。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说，人们都知道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对任何一个民族，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就是真的被迫害，也要用修炼人的善对待一切。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治万动。我心里很自责，觉得自己的争斗心为什么这么强， 为什么做事这么不理智？师父告诉我们要善，而我的善去哪儿了？同时也反思自己没有给儿子安全感。当儿子住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我忙于学法做事，往往忽略了他，让他觉得还是爸爸给他的安全感更多，所以他更愿意和爸爸住在爷爷奶奶家。师父一直讲，修炼是严肃的，而自己却把修炼当儿戏。反思自己为什么被迫害，当然有不注意安全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自己没有认真对待修炼。比如说，师父讲我们面对面讲真相，而自己却因为保护自己的心而不敢讲，只敢偷偷摸摸地发传单，觉得反正三件事我也做了，反正我也可以跟师父回家了，却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没有真正的怀着一颗慈悲心去救度众生，没有真正的理解法，只有一颗强大的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私心，还觉得自己做得也不错了，其实是走形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已经滑到了多么危险的边缘，只有自己摔了这么大的跟头之后才清醒过来。自己虽然是老弟子，可是自己是真修吗？是真正的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吗？还是在糊弄事？在这么多年的光阴里，我浪费了多少光阴，失去了多少本该得救的生命？我真的觉得对不起师父的苦度，对不起那些对我寄予希望的众生。在还没有结束的有限时间里，我希望自己认真学法，真正精进起来，走好以后的路，救度更多众生，放下强大的私心，真正的兑现自己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的选择和我们要注意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4日。年前，我弟有位法轮功学员，是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到一家超市讲真相，那里有不少人，其中有5个10几岁的男中学生，老人给了他们几份真相资料，并劝他们退团退队。两个人退了，另外3个不仔细看真相，只看到天灭中共就嚷嚷，你们反对共产党，又向别人喊，他反共产党啊。他们拽住老太太不让走，还扬言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来抓他，你练法轮功你还反党。不久派出所的警察来了，问老太太哪村的，老太太不回答，旁边有人告诉了警察老太太是哪个村的。警察又问老人叫什么，老太太说叫法轮功。来的警察给公安局打电话，查出来老太太的名字，警察当着众人喊，走去公安局吧。老太太说，俺不去，天黑了，俺的车子呢？车子放这儿吧。车子放这就丢了，俺不去。一边僵持着，警察不断给公安局打电话，同时对3个给警察打电话的小伙子说，天黑了，你们回家吧，走吧，没你们什么事儿了。警察把几个小伙子打发走了，看还有一些围观的百姓，低声地跟老太太说，你跟着我们走，走一会儿，你拐弯就行了。老太太告诉警察，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平安。他们点点头。就这样，老太太骑车在前面走，他们开车在后面跟。走到一个路口，老太太不走了，警察说再走一会儿吧。老太太说不行，天黑了，俺没走过这么远，再走俺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警察就让她回家了。经过大法弟子不懈的努力传播大法好的真相，现在许多警察也渐渐明白了谁正谁邪，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都不愿意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们虽然有时不得已执行所谓上级的命令，但很多人只是走走过场，用他们的方式尽量保护法轮功学员。后来老太太又连着到那个超市去了几天，讲真相，很多人明白了真相。这里也提醒同修，面对不明真相的人，不要开板就喊天灭中共，我们要针对人们的心结去讲他们容易能听明白的，这样能避免直接引起冲突，勾起人的恶念，才更能唤醒人们的善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迹就在我们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3日。我在讲真相时身边发生的奇迹，想讲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一次我公司的一位同事问我，公司的车什么时候去北京，他说他的小孩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北京已经做了一次手术了，但是没有成功，需要做第二次手术，所以他想跟着公司的车一起去北京。他家的小孩3岁了，该上幼儿园了，可是上幼儿园必须要有医院打预防针的证明，由于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医院不敢打预防针，为了不耽误孩子上学，他想早点治好孩子的病。我听完后马上跟他讲起了真相，告诉他回家后带着孩子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完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公司的车去北京，他和孩子一起跟车去了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孩子的病全好了，不需要再做手术了。他听完后高兴极了，还特地来家感谢我。我告诉他这是大法师父治好了孩子的病，应该感谢大法师父。还有一次是我叔家的弟弟，50岁出头。2021年4月底的时候，他的家人告诉我们，由于剧烈的运动导致肝囊肿破裂。弟弟被送到医院后马上进行了手术。大半年的时间几乎全部都在医院中待着。直到后期我弟弟一直发烧，吃完东西就吐，说话有气无力。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事情不对劲儿。在我们的追问下，他的妻子才告诉了我们真相，原来弟弟是肝癌晚期。当天晚上我就和家人同修抱着大法书转法轮去医院，让他必须看书。很早之前就对弟弟讲过真相，他也同意三推了。书送过去之后，当天晚上他没有看多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就出现了神迹。他自己说有2个多小时身体非常舒服，感觉特别轻松，没有任何病痛，跟无病人一样，走路都有劲儿了，到流口也不疼了。他说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的病都好了。又住了几天院后就出院了。回家后弟弟每天在家学法练功，1个月后就去上班了。现在弟弟已经走入大法修炼了。后来家里人不放心，就去北京医院检查，回来后又做了几次检查，几次检查显示都好了，就连主治大夫看了都表示很震惊，说我弟弟的血液检查比他的都健康，觉得不可思议，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诚心信师信法，奇迹就会出现。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本文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鼓励我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4日。大约10年前，我发正念时看到自己站在云层上面，师父法身在我身边没说话。我感觉师父让我看下面云层，我看到下面的云层都是黑白相间，灰蒙蒙的，还感觉到自己在下面发正念的身体打出的意念向云层上冲出一股股白云。当时感觉到师父在鼓励我发正念。第一部分，发正念的积累效果。那些年为忙于救人的事，很少发正念。这些年大量发正念后，有一天又上到那个云层上去，看到脚下的云层全部是白云，没有灰蒙蒙的感觉了。我发正念时，常常看到另外空间的污泥地慢慢的消失，长成了麦子、青菜、蘑菇、玫瑰花，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花。有时发着发着，看到干涸的海水里生出了石头，接着清澈海水涌现，哗啦啦的流动。有时竟在地里种出一排一排的饺子，还看到过一个小碗里生出了豆芽，再取也取不完。有时候看到空间场出现一个倒扣的小碗在下雨，怎么也下不完。第二部分，发正念去掉怨恨心。有一次发正念时，看到空间场坐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眼睛像怨恨人似的瞪着，呆呆的，表情没有任何活气。还有几次看到过不同的10几岁到30几岁大的女性，闭着眼睛，像死亡的人一样进入我的空间场。也有曾经认识的故去的人，也是一双眼睛闭着进入我的空间场，而表现在常人间，我感觉自己的眼神就缺少活力。由此我感受到，任何身体上出现的疼痛或表情不正等，都是在另外空间有不好的物质存在。从小我对父母的怨恨心就很重，因从小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似乎父母像是我的克星一样，总想远离他们，不想和他们在一起。最近有一次，我连续向外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突然有种师尊在诗歌里写的拜物灭光明显的感觉，选自师父经文红银新生。以前觉得父母对我不好的地方全部变成了优点，觉得父母也很不容易，年轻时家里穷，母亲病又多，父母过得也很不容易，对他们的怨恨好像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第三部分，发正念去除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有次我额头疼，一点力气都没有，于是我马上发正念清理自身，感觉到法轮在大脑里面带动整个脑袋在转。过了半个小时，头上轻快了，什么事都没有。还有次腰痛，刚发正念不一会儿，感觉从腰里打出来一股能量，瞬间腰里一块物质掉了，然后腰就不疼了，感觉很轻松。有时发正念，邪恶不停地往我空间场扔东西，像蛇之类的，自己清理不完，师父就帮我清理。有一次晚上发正念时，感觉邪恶往我胸前扔了一个黑盘子，过了几天，感觉自己的胃好像空了一样，没有胃了。又过了几天，感觉师父经过我背后时，在我背后对着胃的部位边走边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我的背，我顿时感觉又有胃了。有一次发正念，看到一只大手进入我的肚子里，骨节都很明显，不知道想拿我的什么东西。我说炸，这只手变大了一些。我又说
炸，这只手又变大了。我很疑惑，怎么没变小消失，反而变大了呢？后来才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那膨胀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东西在爆炸之前才是膨胀的，膨胀到一定时候一下崩开了，所以一切也都是在最后之中。我才明白过来，后来有一次又看到过一只灰色的胖手进入我肚子里面，我立马说炸，它就没有了。第四部分，发正念清除色魔、情魔。有时感觉到色魔、淫魔在体内的隐私部位爬行，感觉到那些部位发痒，于是我就锁定发痒的部位，灭掉袭击我身体部位的淫欲，不到一分钟就灭掉。有一次晚上3点多发正念，看到一个60-70岁的老婆婆，她带着一个14-15岁的女孩。老婆婆说，今天咋这么害怕呢？然后她俩站在正睡觉的丈夫同修面前，老婆婆看着我不动弹，继续说着，好害怕。我反应过来后清除他们，他们立刻消失。第二天晚上3点多发正念时，又看到昨天的老婆婆和另一个老婆婆在我家客厅窗下说话，于是我就发正念，他们就不见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出现过。有一次发正念时，不知是谁从头上向下进我的左边眼睛里，一股一股的黑气，不一会儿就勾起我对已故亲人的想念。我就发正念用宝塔把黑气收了化了。我想只有假我才有情，真我没有情，只有慈悲，让真我灭掉假我，让真善忍灭掉假我，灭掉黑气，马上我就不再想了。有时发正念时，看到空间场里出现黑气或一股一股的黑气向我身体扑来，就会勾起自己对往日单位里领导同事的情的执着，和对一些长得好看的男孩女孩的执着。我就发正念清除对色欲情的执着，慢慢的这种情就淡化，直到消失。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梦到考试所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日。正法进程即将走到最后，特别是师尊新经文行醒发表之后，我更加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在此写下最近3次梦到考试的所悟，与同修交流，希望我们精进做好3件事，今后不留遗憾。第一部分，梦到一场考试结束后出分了，老师把卷子都给了我，让我发卷子。我预感自己考得不怎么样，就把自己的卷子放在最下面，先发别人的卷子。我在发别人卷子的时候，能看到大家的分数以及第一面的答题状况。别人几乎都考了80-90分。正面是语文试题，大家都答得非常认真，字迹工整，写得密密麻麻。有的同学甚至贴了便利贴回答题目，因为给的空格不够位。到最后一张我的卷子时，我不敢看分数。最后鼓起勇气看了一下自己的卷子，果然只看到红色的37分。内心很沮丧，就把卷子扔一边了。后来我又拿回来，仔细看我的卷子，想知道为什么考这么低。一看正面的语文题写的内容不多，对比其他同修的卷子显得有些敷衍，然后又发现背面还有10题是数学题， 我居然不知道。数学交了白卷，太粗心了。评卷老师用红色的笔给我写了一句评语，过程呢？还在一道题的下面帮我书写了答案，有完整的过程，一二三如何如何，以及最后得出的正确答案。我悟到是师父提醒我，在修炼中不要漏答题目，每一道题都要认认真真的作答。考得好的同学都是很认真地对待自己考试的同学。我感到这个梦的目的是让我看到和优秀同修之间的差距。第二部分，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梦到我去考雅思，我感觉自己没有准备好，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考场。好不容易到了考场门口，却不让我进去，原因是我穿了拖鞋，不符合进入考场的要求。可是考试已经开始了，我很着急，就向周围问有没有人可以借我一双鞋子。这时来了一位读书时候的老师，他知道情况后说，我帮你问问，就走了。然后考场门口出现一个男的，表示出对我的好感，让我做他女朋友，我拒绝了。他又说可以给我听力考试的答案。这时考场传来了声音，说听力考试正在进行中。他拿起一本书，书中用视频展示着听力考试的答案。我凑近看了一下，马上退后一步，再一次拒绝他，心想我还是靠自己答题吧。这时我发现我脚上穿的拖鞋不见了，变成了运动鞋，是一个我认识的同修的运动鞋。于是我顺利进入了考场。这时听力考试已经结束，监考老师是一位扎着辫子的女老师，她很慈祥地对我说，请出示一下你的准考证。我有点紧张地从笔袋里翻出准考证展示给他看，老师示意我可以进去了，同时给了我卷子。考场是阶梯教室，左边、后边、右边间有一排排的座位，每个座位都坐着一名同学。我开始找自己准考证上写的座位，可是却找不到。最后发现有一个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座位，在一个角落里。座位有点高，椅子的底部在我的头顶，下面有一个杆儿固定座位，在杆儿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圆铁饼。当时想，糟了，不会这个才是我的座位吧？对一下考号，果然是。我要踩着那个圆饼才能爬上我的座位答题，而且桌子也很小，可能都没有我的卷子大。心里想，有点高啊，我怎么爬得上去呢？手里还拿着卷子和准考证，也不好爬啊。我就询问考场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过来的是我前公司的常任主管。这时我醒了。这个梦给我的启示很多，醒来之后回味很久，感觉有以下几点。首先，考试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考试，由此感到修炼时间真的很紧迫。后来在考场门口连过两关，色心和利心放下之后，拖鞋变成了运动鞋，我才有资格进入考场。还有，考试不要想着有什么捷径可走，或者有人可以给自己提供答案，无数神都在看着大法弟子，只有实修才算数。我还悟到，可能考场原本就没有我的位子，是师父慈悲，专门给我加了一个位置。为什么座位有点高呢？我的理解是因为自己的果位还不够，需要再努努力，提高之后才配坐上去。后来和同修交流这个梦，提到梦中遇见的两个现实生活中的常人，他的理解是要我抓紧时间救人，多面对面讲真相。因为目前我参与项目，面对面讲真相很少做。梦里是我遇到问题和困难，向常人求得帮助，而其实是我们才应该站在帮助常人的角度。第三部分，第三个梦是又几个月之后，今年大年初二的早上，梦到自己坐在类似高中的教室里答题。考题很多页，像一本书那么厚。 听到考试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小时，我看了下卷子，发现最后超过三分之一的部分已经都答好了，可是前面的部分才刚刚开始答。当时我在做前面的一道几何选择题，题目对我来说很简单，做下去都能知道选哪个答案，可是还有那么多题，我一小时内就很难答完了。就在这时，监考老师赶我出去，不让我答了。我拿着自己的考题出去了，找另外一个地方答题，去了类似图书馆一样的地方，可是图书馆被封了，进不去。我又去了教学楼找教室，最后在寻找教室的过程中醒了。我悟到这个梦点化我：第一，考核大法弟子的时间真的所剩不多了，可能已经有一个明确的修炼截止时间；第二，师父在经文《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大官小官别想落。”我已经把后面的大题都答完了，可是前面的小题虽然不难，却很多，如果漏掉，依旧要失很多分。对应到现实空间，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做到了师父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真善人。比如做一件事情是否用心，发正念是否思想集中，学法的时候有没有溜号。修炼中的每一个事情都是一道考试题，如果不够重视划过去，就漏答了一道题，也就没有过去这一关，这样放松自己是绝对不行的。那为什么我会被老师赶出考场呢？我想到的是自己的安逸心。最近一次在救人项目中被主管批评了，就特别想逃避，不想做了。就像自己怕麻烦的心，怕吃苦的心，不向内找，一时把自己赶出了修炼队伍。结语：三次梦境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师尊的良苦用心和对弟子赶快提高上来的殷切期待，也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我体会到修炼无小事，时间真的很有限了，如果平时不抓紧，最后很难达到法的要求。我不能再逃避困难和偷懒了，一定严肃地用心对待自己面临的所有关和考验。希望同修们把握好最后的时间，精进修炼，向师尊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只为得法入世间，懈怠放松难回天，精进走正每一步，圆满随师对誓约。
今天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青年新学员的宵夜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日。母亲已修炼大法多年，她于1998年得法，我家是我奶奶先得法的。我听说母亲看到《转法轮》这本书如获至宝，一天就看完了。我从小算是耳濡目染，从我记事起，母亲跟随村里的长辈一起修炼。那时人数多，能量场很强，我只是相信且支持大法。母亲说大法好。长大后，我因为自身的懒惰，只是偶尔跟家人一块儿学学法、练练功，出去张贴真相粘贴，并未真正走入修炼。走入修炼大法的契机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原因。记得1月10日是个周末，那时公司财务已经排班制，我先前也是和男朋友周末见面，头几天他就说感冒，我考虑去不去看他，后来工作处理完没事，我当即决定下午坐车2小时去看他。母亲极力劝阻过我不听，怕传染给别人。我当时可能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师父保护没事，确实没事。后来有了感冒的症状，没在意，也没吃药。到1月13日回了一趟老家，接我爷爷住院。在车上因为拥挤，我脱了外套。当天中午就出现发烧症状，几天高烧不止， 去诊所说我是病毒性感冒，打了两天吊瓶，买了药，一盒药就60-70元。只是当时退了烧，回家还是发烧。爷爷出院，我母亲听家里人说葱姜水泡脚，像对待常人一样给我试试。我之前还试过喝红糖姜水，一点效果也没有，身体大量的出汗。原先就是痰多，后来泡脚直接不能走路了。可能因为减肥以后毫无抵抗力，浑身无力，只能卧床。后来母亲和同修说起，征求我的意见，说不行就去医院。我不去。他说，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去医院，要么学法练功。我当时正念很强，人家得了武汉肺炎的，学法练功都能不治而愈，我这个更不在话下。我选择了学法练功这条路。一，学法练功后，身体迅速恢复的神奇。我感冒生病时，浑身没劲，坐不住，站不稳，只能卧床，厕所都懒得去。母亲为了给我补充体力，天天早晨给我喂红糖蜂蜜水。那时候让我吃饭，我没食欲，拿手机喝水的力气都没有，吃什么吐什么，体重不用刻意减，不到一周时间就降了6-7斤。天天只能躺在床上听师傅讲法，一听听一天，身体也是慢慢恢复。当时我只能靠着墙或衣柜练功，那时功没练完也抬不起头来，直接瘫倒在床。后来练了两遍能站起来了，但那时走路不稳，得有人扶着。母亲说，有病也不能天天躺着，鼓励我出去溜达。我第一次感觉到连穿衣服都很无奈费劲，出去走几百米就得歇好几回。后来马上过年了，那时候我发工资充电都得母亲陪着，因为她不放心我一个人。现在母亲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一个人学法，下午母亲陪我再练一次功。我以前也练过第二套功法，一个动作最多不超过2分钟，到现在整体半个小时，对我来说算是突破了。我从浑身没劲，需要人照顾搀扶，到现在能一个人走了，吃饭正常，体重也长了近10斤，浑身有劲儿，干啥都不耽误。连我母亲都说我红光满面，手心都有血色了。以前手心发黄，毫无血色，短短10几天，变化真的太大。师尊真的太慈悲了，给每个人机会。每每想到这儿，我都会泪流满面。我感觉大法真的太神奇了。二，结语。我现在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意在证实大法，证实师尊的慈悲。以前我就迷在常人中了，只要修炼，师父每个人都管。我需要做的、改变的太多，需要去的执着心太多太多。就像是师父说的那样，人不是真的有病，是你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力太多，这是师父给消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法、修炼，做好3件事。精进实修，助师正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万古只为今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4日。我是比较典型的与大法有缘之人，先是被引导去书店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就像接通了电源，解开了我人生中的很多疑惑。接着又引导我去公园找练功点，使我走上了真正修炼的道路。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看书飞快，实在没的书看了，就把下学期的数理化课本拿来当故事书看，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考上了清华大学， 大学里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也很优异，登顶次数多了，别人很羡慕，我自己倒觉得没什么，反而对登顶的感觉有些麻木，觉得我还是我，人生不过如此。那些追求当大官发大财的人，也不过就是得到了成功后的感觉，可是这感觉什么也不是。那个时期有一篇文章，引发了中国青年杂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生观和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也很关注这件事，但没发现什么突破性观点。那时头脑中被灌输的都是无神论、进化论，把生命看作是偶然产生的，生命过程是一次性的，这让我非常痛苦，觉得多活少活几年没啥区别，人生的任何追求也没什么意义。幸运的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里保留着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为我这个理工科学生开辟了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全新领域。最先接触的是道家经典，然后是佛家经典，在清华八年时间里阅读了大量典藏。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我能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人体和修炼的研究，人生的意义就是让生命返本归真。虽然从理论上知道了这些，但在操作层面上却无从入手。恰好上世纪80年代又兴起了气功热潮，特别在中关村地区，很多气功师到北大、清华、中科院做气功报告，介绍道家功法的多些，也有介绍佛家功法的。很多同学都感兴趣，成群结队的去听气功报告会，回到宿舍里照猫画虎的练习。这个气功热为思想封闭的中国人从现代科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重要意义，让中国人认识到人体还有许多科学认识不到的奥秘，确实为大法弘传起到了铺路的作用。后来看《转法轮》时，书里面的很多词汇都是那时接触到的。也许学校看我是个又红又专的人才吧，想培养我，暑期派我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完之后，我并没有发现马克思说出了什么真理，都是很多假设条件下似是而非的生硬结论。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完全是制造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和仇恨，反而使我在内心深处放弃了它。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气功热，让我看到了生命还有无神论、进化论之外的意义。我今后的人生还有机会解决人类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生来自哪里，死去往何处，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所以毕业后，我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隔几天就去书店购买书籍，主要是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希望从中能够寻求到真理和人生的意义。到1996年时，我已经形成了三方面认识。其一，德具备物理概念；其二，人类文化是有目的的；其三，人类将有大事发生。在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探索中，科学让我越来越失望，以点带面认识宇宙的模式根本就是盲人摸象。科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对我探索人生意义没有什么指导作用了。古今中外的宗教书籍越看越多，但有一直蒙在鼓里的感觉，就是都不把问题说透。比如说几大正统宗教都叫人做好人，可是都不告诉你为什么要做好人。1997年有缘得法后，回头看以前的经历，发现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多次差点丢命的事情却都有惊无险。知道得法之前，师父就在管我了，得法后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师父为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道路。以前的人生似乎一眼能够望到底，其实也不过就是成为有房有车有存款的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如果跟我一些同学对比，成为亿万富翁也是有可能的。而修炼后的人生安排，则更看重将人生的福德转化到彼岸，转化到自己真正的家乡，在人间够吃够用就可以了，同时还要吃苦遭罪，偿还以前欠下的业债。所以得法25年来，几乎没过上几天舒服日子。特别是被邪恶迫害的时候，真有耶稣受难的那种痛苦，几乎每个细胞都被业力杀伤着，感觉每一秒钟都很漫长。经过20多年的学法修炼，不但解决了我所有的疑惑和人生终极问题， 更看到了师父为我们展示出的宇宙天体的宏大画面，知道了更加久远的宇宙天体的历史，知道了师父带着开创造就的法轮大法，解决了旧宇宙的成住坏灭问题，从而使新宇宙永远不灭的壮举。这是正法过程中能够留下来的宇宙天体无量无际众生永远都无法报答的。我们有幸跟随师父正实大法，有幸跟随师父跨越旧宇宙走向新宇宙，成为巨大历史的见证。我们有幸知道了过去连神都不知道的事情，更有幸能够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并同化真善忍成为其中一部分。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救度众生到了最关键时刻，师父救度了我们，为我们开创了未来的一切。我们也要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繁荣我们未来的宇宙。今年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特以此诗纪念。茫茫苍宇亿万劫，穿越时空到三界，辗转轮回千百世，只为今生成大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